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在这样的退休会里面一同的见面，一同的敬拜主，一同的侍奉主，一同的领受主的话语。我在18年前在 Kentucky 念书的时候，跟这个地区有了发生了一点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从芝加哥南下一直要到大概到迈阿密才有牧师啊，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荒凉的时候。哎，那我在读书的时候，在念神学，我就到处写信到一些的学校去问一问有没有中国学生，那好去探访他们。所以我曾经去过Indianapolis, Indiana, 在 Cincinnati, Ohio 的时候，就在雷医生夫妇的家里面，在他们的 basement 那边聚会，那个时候查经班还刚刚开始。那么还有在 Louisville, Kentucky, 在 Lexington, Kentucky, 还有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Knoxville, 以后我差不多每一个约去一次两次。那个时候大概我还没有认得有任何一个人在68年那个时候留到现在的，有没有？68年那个时候在 Knoxville 的有没有？没有哈？有？我哦，这样。那个时候我到写信到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Knoxville, 他们就给我回信，那个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给我回信，他说介绍你认识一些的中国同学，所以我就写信给他们说我来了。哪一天在这个 Main Library 啊，学校的 Main Library 门口，如果你们要交一个朋友的话，你们就来见我。那天就有三个人来啊，我记得有三个，两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们就在那边就见面，发现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我就开始跟他们查经，所以一个约去一次两次这样。那么从 Kentucky 开车到 Knoxville 其实也不短了，我记得有7个钟头到9个钟头的路啊，每一个月来一次，那个时候我开一部15年的新车啊。那后来就也到 Raleigh,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我一直开车一直到 Miami, 一年的当中我跑了5万多英里，把我带来美国读书的钱全部用在路上。但是发现实在这个地方太荒凉了，查经班还没有开始，很多信徒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那边。那个时候这个地区的查经班都是非常的启蒙的时候，实在看见那个需要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18年以后再回来这个地区，看见当年许多弟兄姐妹们撒的种子，辛辛苦苦耕耘灌溉，现在一个一个地方的查经班长大起来，一个一个地方开始有了小教会，有中型的教会，慢慢变成大型的教会，实在我心里面实在说不出来的那种的兴奋。听说这一年注册的人数已经到800，连大带小，这是实在当年我在这个地区到处跑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想象有这么样的一个盛会可以在这里举行。所以我实在心里面有很兴奋很兴奋的感觉，实在是讲不出来。神在过去这20年的当中，在北美洲，在华人的工作的当中，实在兴起了莫大的工作。我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 Houston 这8年来在那边侍奉，那边看见主恩待那个教会。现在我们礼拜天经常的聚会，连大带小通常都有1000人在聚会。哎，这是主的恩典。虽然这3年来 Houston 的经济非常的困难，哎，很多人都失业，我们在过去3年的当中有超过200人被 lay off, 哎，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情况的当中，但是主给我们恩典，在这3年非常困难的日子的当中，每一年都有破纪录的人信主，破纪录的人受洗。虽然已经有100-200家的信徒已经离开 Houston 搬走了，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但是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 所以教会还是不单是可以维持，还可以增长。那所以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实在在各地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同聚会的时候，刚才从宿舍下来，天气非常的好，这个太阳刚刚下去，那种的大家愉快的心情，我心里面感觉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去参加这个祝棚节一样。不晓得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象到，以色列人每一年一次，大家聚集到圣城耶路撒冷去，在那边在城外搭起帐篷来住一个礼拜，在那边天天的有研肃会，天天的有聚会，天天的读经，天天的祷告，天天的敬拜，天天的听主的话，那种的祝棚节的那种的情形。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到退休会也有这样的心情，我们是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心里面在盼望着主啊，你什么时候来，你来的那一天我们都要到天上去与主来见面。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从四面八方，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是主宝血买赎来的人，穿着白袍，拿着棕树枝到主的面前去，口中歌唱新的歌，从来没有唱过羔羊的歌。那一天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送在，一切都归在坐宝座的那个羔羊的头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盼望，等待着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到那一天我们大家都在主的面前，耶和华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见他，我们就可以摸他的真体，看他的形象，敬拜他的荣耀。我们在那边赞美他，我们在那边颂赞他，我们要述说他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所有的恩典。哎呀，多么荣耀的一天。我记得1974年我有机会到韩国汉城去参加一个大聚会，那一年他们有30万的基督徒接受个人布道的训练，我们去参观，去观摩，看一看神在韩国这个国家里面所成全的工作。晚上的聚会在一个飞机场的跑道上面举行，1英里多长的一条跑道，全都满了人，没有位置，就坐在地上。在后面他们盖了一个诗班的座位，有3000人的诗班坐在上面。我拿着一个 movie camera 跑到诗班的座位的最高最高的那边，就这样的来照，照不完的人，千千万万的人在那边聚会。他们说那天晚上有140万的人来参加那个聚会，诗班在那边唱 Hallelujah Chorus The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ords， 一边唱一边唱。我们知道每逢唱这首诗歌，一唱到 The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ords、啊、那个时候大家起立一同的加入唱，140万的人开口赞美那坐宝座的羔羊。哎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预尝到那一天众圣徒都在主的宝座的面前敬拜侍奉的时候那种的光景。自古以来所有的圣徒，中外所有的圣徒，各民各族各方所有的圣徒，口唱羔羊的新歌来赞美他，这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弟兄姐妹，也许你参加的那个查经班人数很少，平常的聚会小班3-4个，人数不多， 但是我告诉你，不要灰心，不要惧怕，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当主一呼召的时候，圣徒一聚会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是一个大的军旅，我们的主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在天下人间他已经买赎了多少的人，数不过来的人都是他宝血买回来的。当我们准备着那一天我们高兴快乐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的准备。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教牧师跟我们要配搭，分开两方面来讲到这个主题。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家、神的教会，我们整体怎么样的来准备。因为耶稣基督圣经说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神的眼光看来，教会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信徒虽然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的宝贵，每一个个体在神的手中都是最宝贵的灵魂，但是神在永世的里面，他的永世的计划是一个整体，是教会。神在地上买赎了你，买赎了我来，不是要我们个别的做基督徒，乃是要我们彼此配搭联络，做身体，做基督的心腹，是一个整体。我们要一同的配搭，一同的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所以在这几堂的聚会的当中，包括这个下午的专题的讨论，我要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教会作为神的家，我们怎么样的整体的来准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让我们一同来先看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开口的念非常熟的一节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开口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再念一次。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晚上我的主题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教会？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我常常有很多的幻想，我喜欢想东西，一个人坐在那边想，想东想西，想不通的时候再想。有一天我在那边想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说那个时候我家里面遇到一些的很大的困难，经济的压力，经济的困难，我们连吃饭都没有钱，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有七个月八个月的时间，我们是家里面全家吃马铃薯过日子，非常的苦。所以我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古怪的思想，我说既然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为什么他不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得救的那一天就把我接到天家去呢？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天家的盼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等候着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天家去与主相遇，在那边没有眼泪，在那边没有痛苦，在那边没有忧愁， 在那边是永远的快乐。我们都等候那一天要去见主的面。那为什么？为什么不在我得救的那一天欢喜快乐的罪得赦免，立刻神就把我带到天堂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怪思想？你有没有答案？我那个时候有一点埋怨好像神故意的把我们留在地上，让我们去受苦，好像神很甘心让我们受苦一样，一定要我们吃一点苦头，才让我们到天堂去享福。我说神有没有一点心理变态？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一信主的那一天就被接到天上去，还有没有人可以信主呢？有没有？你想想看，你怎么样信主的？岂不是别的基督徒把你带到主的面前去？是不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一信主就不见了，那报纸上面常常的灯，某某人又失踪了，某某人又失踪了，到底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我想啊，如果教会举行这个退休会、布道会，一完了，警察了、FBI 了，全都要来调查了。奇怪，这么多人进去，只有这么少人出来，都失踪了，都不见了。为什么呢？没有人查得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失踪，没有人查得出来？莫名其妙，一个大秘密，对不对？所以神把我们留在地上，神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他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是他的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如果有一天你在公路在路上等这个公共汽车，等啊等啊的时候，忽然之间在你面前的砰一下，两部汽车撞起来了，有人受伤了，警察来了，你看得清清楚楚，到底谁错谁对呢？你说我知道，我知道。警察说你愿不愿意做见证？他说你说我愿意啊。他就把你的名字、电话、地址写下来，过两个礼拜你接到通知了，要你到法庭去做见证，做见证。当你去的时候，法官就问你，你知道什么？你看见什么？一五一十的把实情讲出来，不必加盐，不必加醋，不必有什么别的，讲别的，你就把你所知道的事实讲出来，这个就是见证。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家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怎么样能够明白真理？怎么样才能够接受救恩？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所以教会的使命，神在你我身上的要求、盼望，就是要我们把它传出来、见证出来。这就是教会的使命。所以主耶稣快要去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召集门徒在那个山上，对他们做最后一个吩咐。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教会的使命。今天如果我们教会不传福音，我们像什么呢？你看我们平常教会查经班，我们聚会 有唱诗，有祷告，有查经，有分享，有很多的活动啊，又有旅行，又有退休会，又有这个，又有那个，我们都满满的享受，满满的领受，我们很高兴参加这一切的聚会。教会查经班有这么多的活动，但是如果通过这些的活动，这些的聚会没有带领人信主，那我们像什么呢？让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的后院很大，他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院子，他就买了一副这个 tiller 啊，就是挖土的挖土机，在后面把土啊全都挖开，然后呢买了一些这个 topsoil 啊，好多花了好多钱把那块地啊弄得肥肥的，然后呢还去买了种子，撒了种，每天在那边做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种了一点东西啊，你种一点点已经忙不过来了，哇，他种了一大片，每天在那边做，每天在那边做，这个野草一生出来他就去拔，又施肥，又除草，又灌溉，做了好多的功夫。四个月下来了，哦，他所种的东西全都长出来了，邻居啊大家都来看了，种了什么啊，又有瓜，又有菜，又有豆，又有什么都有，各种颜色的东西都有，看着他成熟，大家都替他高兴，问他，哎，你种了这么多准备做什么啊？他说，你们等着等着瞧吧。有一天所有他所种的东西都成熟了，他就请了所有的朋友来吃一顿饭，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来把一个架子放在后院的门前，拿一把椅子坐在那边，拿一块这个 canvas 一块布放在上面，然后他就开始画画啊，把这个一片的好土所生出来的东西全部画画画，他就每天的画，每天的画，画了三个礼拜，画做完了，所有他所种的东西都过熟了，然后他就把请一个推山机来把它全部推掉。你想有没有这么笨的人啊？为了这样画一幅画，他花这么多个月来种了这些东西，让他能够画一个好看的风景，他除草灌溉施肥没有收割，有没有这么笨的人？今天我发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查经班，很多的信徒就是这么笨的人啊！你想对不对？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来栽培信徒，我们花很多的努力来安排聚会，光是这样的一个退休会不晓得花了多少的人力，还有我们平常每个礼拜的聚会查经的资料，来为着预备查经资料赶工作赶到深夜，把它全都印出来带领，把弟兄姐妹都栽培起来了，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去传福音，没有去收割。你说我们笨不笨？但是我们发现许多的时候教会就是这样，我们失去了当初耶稣基督成立教会设立教会的时候所给教会的那个大使命。我们一切都做到了，最后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神所吩咐我们要做的那个，我们却忽略了。所以当我们预备迎接我们的主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能够空手去见主吗？有一 天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他要查察我们的人生，他要审判我们侍奉的效果。他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恐怕就是，你带领了多少人信主？今天韩国的教会非常的兴旺，其中有一个原因，好像今天的这个教会增长的学者都没有留意到，但是许多年前我读过一本韩国人写的一本的小书，他举出一个韩国教会兴旺的一个别人很少注意的一个原因。他说在1930年代、1940年代，韩国教会刚刚开始兴旺的时候，许多的教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措施，一种的办法，什么基督徒要求教会为他施洗的时候啊，他信主了，高兴快乐的来承认主的名，要受洗的时候，教会就要求他带两个人来，必须要带了两个人来一同的见面，问清楚了才可以为他施洗。两个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是谁带领你信主的，请你把他请来，我们要当面的问他，看他有没有把救恩清清楚楚的讲给你听。那还有一个带什么人来呢？还要带一个你带他信主的那个人，你把他找来，我们要问问他，你带他信主的时候救恩讲得清楚讲不清楚？韩国的教会之所以兴旺，很多人信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做重传福音的工作，一代传一代的这样传下去，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甚至那些刚信主的人，他们说如果你真正信了主，你绝对绝对不会让一些不信主的人在你的面前过了你不关心。如果你真正明白救恩的道理，知道神的爱，经历了神的赦免，你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当中，你一定很难过，你一定想办法抓几个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如果你真正有生命在你里头，你一定结出果子来，有果子才能够证明你的生命。如果你说我已经信主了，我罪已经得赦免，我已经有得救的把握，拿出你的证据来。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带领别人信主，他就是你的荐书，他就是你的见证。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弟兄姐妹，你信主多久了？你有没有带领国人信主？从新月教会的当中，我们发现早期的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在自从教会成立到公元313年那200多年的当中，教会从120个人在马可的楼上的祷告，120人开始，在200年多一点的时间的里面，增长到罗马帝国的1/4的人口，25%的罗马帝国的人口是基督徒，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数目，非常大的一个数目。现在在香港有700-800间的教会，信徒的人数与人口比例只不过是4%。台湾 有一千多家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但是占人口的数目不够3%。在北美洲有650到680家的中国教会还在继续的增加，但是也只不过是华人人口的当中6%，还没有到7%。但是早期的教会可以在200年的当中从120人把整个天下翻过来，1/4的人接受主，那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当年主耶稣来，他的心会比较满足，他如果今年来，如果明天来，我想他一定很伤心，因为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听闻福音。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早期教会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发现，第一，使徒时代的教会确信福音的真理。你打开圣经看一看，从这个五旬节开始，门徒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讲的信息啊，有一种很迫切的那种的感觉。他们在那边苦苦的劝人，保罗说他们无论是得时不得时都在那边去传福音。彼得在受逼害的时候被抓到官府的面前，彼得对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虽然你们把我抓来又把我放在监牢里面，但是我所知道我所听见我不能不讲。他们是确实的相信福音的道理是真实的。福音的道理是说什么呢？第一，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是什么呢？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人人都犯了罪，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相信吗？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已经相信了，主拯救了我，哈利路亚，感谢主。那请问，如果你真的这么相信，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先有审判，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你真的这样信吗？那请问，跟你在办事处里面一同每天上班的那个人还没有信主，你有没有为他担心过？如果今天主来了，两个人，圣经说两个人在推磨，一个人不见了，一个人被接了，两个人在床上睡觉，一个不见了，被提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主来了，一个被接，一个留下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啊，在我们生活工作的小范围的里面，我们经常与一些没有永生盼望的人生活在一起，两个人一起推磨，两个人合作愉快，相安无事，但是那个得救的没有向他传福音。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一个被接，一个被留了，两个人一同睡觉，可能是丈夫跟太太啊，对不对？两个人同时睡在床上，两个人非常的相爱，
生活非常的愉快，家庭非常的美满，但是那个信主的那个没有真正挂心，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那个，他以为时间还很多，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总有一天我可以感动他信主的。等啊等啊的等的，忽然之间主来了，时间没有了，一个被提一个留下了。请问你真正相信圣经里面对于福音的信息吗？如果你真正相信，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种信念一种信仰放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成为你向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传福音的那个动力？我感谢主，我常常接到弟兄姐妹一些的电话，他们打来说陈牧师不好了，我一个亲人进医院了，非常危急了，他还没有信主，你能不能立刻的去跟他讲福音？我感谢主，因为当亲人他们所亲爱的人一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立刻想到他们灵魂的问题。但是同时我也有一点痛心，平常不着急，平常想都不想这个问题，平常是若无其事啊，相安无事啊，等到他不得了的时候，实在太危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来着急。但是到那个时候去替他向他传福音了，不一定够时间了。我曾经好几次令我非常难过的，就是这样危急的情形之下，半夜赶到医院去要跟他讲福音，进去他已经昏迷了，家人整天守候祷告，哎呀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可怜，让他醒过来五分钟也好，让他听听福音啊，真的醒了，醒了五分钟，张开眼睛往天花板看啊，看了几个圈，跟他讲讲福音，他没有反应，你不知道他是听了还没有听，信了还没有信，就只好尽人事跟他讲了。然后看着他去世，替他办理丧事的时候，大家一点把握都没有，到了他信的主没有，到了哪里去了，一点把握都没有。早期的教会他们确信福音的真理，所以你打开使徒行传看一看，每一个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抓住机会来传福音。 They preach like dying men to dying men， 你明白这句话吗？他们像一个垂死的人，像一个垂死的人来传福音，好像每一次的机会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因为他们确实的相信福音的真理。第二，早期教会之所以能够有传福音的动力，是因为他们看见福音的果效，他们看见福音的果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站起来向群众来传福音，怎么样呢？出乎意料之外，竟然的那一天就有3000人归主，3000人当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多么的兴奋。今天弟兄姐妹啊，恐怕我们太少这样的兴奋了，我们很久没有亲眼看见过一个人流泪痛哭信主的那种的兴奋。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听说某某人信主了，是某某人带他信主的，我们自己不在场啊，我们听说了我们也高兴一下啊，感谢主了，讲了两个感谢主，第三分钟就忘记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真正的兴奋过。
但是早期的教会那一天，使徒们一站起来，三千人跪主，立刻为他们施洗。你想，三千人受洗啊，要多少时间呢？我受洗的那一天，105个人一同受洗，一个牧师，4个执事来帮忙。因为那个牧师啊，为105个人施洗啊，弄到他腿手就酸了，所以他扶不起来啊，要轮流执事轮流下去帮忙他把人扶起来。105个那天的光是受浸的时间需要3个多钟头。哇，我们非常的兴奋。你有没有亲眼看见过一个人蒙恩得救的那种的喜乐？你有没有亲手带领过一个人信主？当你带领过一个人信主，看见他的改变，看见他从忧愁变为高兴，从失望变成有希望，从这个死亡的路上变成生命的路，从罪恶的生活变成光明的生命，你心里面兴奋喜乐不可形容。我在北美洲到处传福音讲道，带领查经班，这几年在 Houston 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教会来侍奉。我常常听见有弟兄姐妹说，哎，我们以前参加的是一个查经班，小小的查经班，非常的亲热， very close 啊， very close 啊，我们那哪一个人丢了一个牙齿，大家都知道，非常亲密啊。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的教会太大了，来的6-700个成年人啊，教会1000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找一个 parking lot 也不容易啊。我们教会已经是可以277部车子停到我们的 property 里面，还不够，还要 double parking triple parking。 哎呀，他们说你们教会太大了啊！我们以前查经班的时候 very close 很 close。 今天在北美洲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种很多人一同的敬拜侍奉，看见很多人信主归主那种的热烈的那种的感觉，没有了那种的 excitement，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你待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满意于一个小小的一个查经班，你的心开始麻木了。如果你说一个1000人的教会太小了，我说真可惜。如果你活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活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时代，你找不到一个少过3000人的一个教会，因为第一个教会第一天就3000人，那你怎么办？你找不到一个少过3000人的教会，你怎么办？我们太少这样的 excitement， 所以我为这样的一个退休会高兴。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尝一尝一个大聚会的那种的气氛，那种的兴奋的感觉。问题还回来，你多久没有这个领人归主的喜乐了？你多久没有看见一个人被你亲手的带领成为基督徒的那种兴奋了？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看见福音的效果，难怪你传福音垂头丧气，一点的精神都没有，墨镜打彩的去做，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会有果效。最近我们有一些大陆来的，为着他们的背景的缘故，我们非常小心的处理，我们是 very low key， 甚至不介绍他们，让他们可以 lost in the crowd 啊，来到教会的时候可以躲在别人的肩膀后面来听到，不觉得有人注意他。那么有都是一些医生跟搞这个高能物理的这些人， 都是很精明的人。他们来了好久，我们就是为着这样，哎，迁就他们的背景，迁就他们的特殊的环境，我们 very low key， 我们觉得用这个办法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他们来了三个月、五个月、七个月，还是坐在那边听到，没有一点的表示。我心里面开始急了，或者好像可能我们做的不对了。所以我有一天我就抓其中一个来，我说大夫啊，他是做医生的，他是 MD PhD， 在贝勒那边做研究。我说某某大夫，我可以跟你谈谈吗？他有一点觉得受注意了，哈哈，我说没关系，我们两个人谈，我请你到 Steak and Ale 去吃一顿美国餐，到那边去我们讲中国话，没有人听得见。他说好，他就跟我去。那天我们那个 Steak and Ale 啊，这个 Steak 都没有吃完，因为一谈下去看见福音的果效。我们两个人的 Steak 只吃了两口，东西都放在那边，一直的谈三个钟头，他当场信主。信了主以后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要求受洗，公开受洗。我有点怕，实在怕，因为他告诉我他的背景啊，是相当有他的先人啊，他的父亲跟祖父的那一代啊，他的先人啊是很高的官，所以他非常受注目的。他要求受洗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处理，再约他来为他祷告，把这个将来对他的影响都跟他讲，还是非常的坚定要受洗。受洗前一个礼拜，他接到通知，他国内工作的单位通过大使馆要他三天之内回去，就这样就回去。他们听见他在教会里面的活动，他坚定信心回去。我们说我们为你祷告，我们要支持你，你去，主与你同去。他就去收拾行装就去。三天以后接到他一个电话，我说你从哪里来？打来北京吗？上海吗？他说不是， Houston。 说为什么你还在 Houston？ 他说我到大使馆去实行，他们给我再盖一个印，让我不必回去，所以我回来了。哎呀，看见他这几个月来每天读经到深夜两点，看见他追求，看见他整个人的改变。过两个礼拜我们又有一次的洗礼，我们每一个月每两个月都有洗礼。这一次的洗礼人数不多，因为是夏天，五个人当中三个从大陆来的学者。感谢主，你多久没有这样的兴奋了？当你看见福音的果效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发生作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传福音。第三，早期的教会就传福音的动力，因为他们接受圣灵的催逼。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要城里在城里面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有能力去传福音，做我的见证。圣灵的能力，我们通常讲到圣灵的能力，我们想到哪里去呢？ 想到神迹奇事，想到讲方言、神迹、恩赐。其实如果你查考《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十几二十次讲到有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表现是什么？他们就有勇敢，就有口才来为主做见证。圣灵的充满是让一个人有把握、有热心、有勇敢去为主做见证。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催逼的工作，当他们顺服这样的催逼的时候，圣灵就与他们同工，他们传福音就有果效。
弟兄姐妹，你有受过圣灵这样的催逼没有？当你为弟兄、为朋友来祷告，为你所认识的人来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圣灵对你说，某某人有一个需要，你好不好去探访他一下？也许打一个电话问候问候。如果你顺服主的带领，你真的去做，可能圣灵就为你开了一条门路。你去打电话去问候的时候，没讲几句他哭起来了，那个就是你的机会，他把他的心打开了，圣灵与你同工，在你前头走了，已经为你打开门了，你就顺着去，你就看见传福音的果效。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对年长的弟兄姐妹，一对夫妇，他们回台湾去度假，他们已经来美国几年了。回台湾去以后呢，他们有一天早晨清晨，他们是喜欢夫妇二人一同读经祷告，然后出来散步走路啊。他们那天读了经祷了告，因为他们年纪也相当高了，四五点就醒过来了，读了经祷了告，还是五点多六点，那就出来走路。两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哎，忽然间两个人同时想起他们的亲家，他们的女婿的父母。哎，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他们了，不晓得他们现在怎么样，不如我们今天去探访他们一下。那么两个人都有同感，他说好啊，那今天我们把别的事情放开，我们去看访他。两个人就继续走路，走没多远，那个做丈夫的就说，哎，其实我们不必等今天下午啊，我们早上就可以去啊。那个太太说，是啊，我们早上去更好。又走几走 一段的路，那个太太就说，不如我们现在打一个电话约他们，不晓得人家有没有时间啊，就立刻到旁边那个店里面去接一个电话，就打过去。才六点钟，电话响了好久没有人应，奇怪，六点钟不会出门吗？为什么没有人应呢？快快叫一个计程车，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就去了。20分钟到达，敲门，敲了好久没有人应，叫门，叫了一段时间，那个太太出来开门，一开门一看啊，好像见了鬼一样，整个人脸色都不一样，好像大病一场一样，就问他是什么事情，他就大哭，抱着他们两个一直的哭。为什么哭呢？他说他做一个淫会啊，是不是在台湾有这个做，是不是做淫会啊？我不太懂这个国语，是不是标会？对，做标会，做标会给人家跑掉了，差不多不晓得1000多万还是多少。现在那些人就来追债，那他是那个主持人，他们算来算去，所有的房产全部卖掉啊等等，都没办法还债。所以那天他们夫妇约定，那天上吊。
正在那边预备上吊的绳子，电话响，一直响个不停。他们已经决定决意要上吊了，但是电话一响啊，把他们重新这个心情啊就乱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再鼓起勇气上去那个上吊，就坐在那边，没几分钟亲家就来了。圣灵的催逼，多少时候我们错过了这样圣灵的催逼，以致很多有需要的人得不到我们的帮助，得不到我们的关怀，得不到我们已经享受的福音，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你看《使徒行传》，腓力那天他在那个撒玛利亚传福音，非常的高兴，有宽大的门为他打开，好多人信主，教会非常的兴旺，他可以计划在那边做大牧师了。忽然间圣灵说，你要把这一切都放下，你到旷野去。他就去到旷野做什么呢？旷野有一个人需要他，圣灵一催逼他就去。当你这样顺从圣灵的带领，你与主同工，你就发现传福音实在是有果效。第四，早期教会有传福音的动力，因为他们非常感觉主再来的迫切。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句话还在他们的耳中在响啊，主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意思就是说，只要我继续的去传福音，我的主就在我的身边，与我同行，与我同工，直到他再来接我到天上去。所以早期教会第一代的信徒，他们都有这样的盼望，等待着他们可以亲眼的看见那被接升天的耶稣亲自的降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天使对他们说，你们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的去，他也要怎么样的来。所以他们听见天使讲这句话，他们就有一种的信念，他们认为他们怎么样的亲眼的看见耶稣基督从橄榄山被接，有一天他们也可以亲眼的看见耶稣从橄榄山回来。他们是深深的相信耶稣基督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在第一世纪他们还没有去世以前，耶稣基督就可以来了。哦，你说他们都错了，1900年都没有来，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呢？他们等到现在1900年都主都没有来，那我们怎么知道要等到多久呢？所以彼得书信里面说，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好叫嚣的人，叫嚣的人说，主来的日子，主来的应许到哪里去了？神从创造万物直到如今，万物都没有改变过，他说要来那个应许大概不会实现了吧。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人采取这样的态度，认为一代来了，一代又走了，好像这个世界仍然的长存。教会已经等待了190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要等下去呢？让我告诉你，教会既然等了1900年， 我们现在离耶稣再来的日子比当初使徒时代信徒们等待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多少？近了1900年，对不对？他们都有这样的耐心等，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耐心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小孩子啊，凡是有生日就很高兴，对不对？生日会请了好多小朋友来。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糖果很难买得到，特别是 chocolate。 那个时候刚刚打仗回来啊，终于战争回来啊， chocolate 买不到的。但是我妈妈会做 chocolate， 因为她是在国外生的，她不会写，不会看中文，她完全是 ABC， 她会自己做 chocolate。 所以为什么我的生日啊，她已经好几天在那边做 chocolate， 她要请我那个幼稚园全校教员学生一个大的一个生日会。那么所以呢，每天我就坐在他的旁边看他做 chocolate， 做好多好多，因为我们学校有300多人啊，光是那个幼稚园有10几20个老师，请全体做了 chocolate 以后，他就做蛋糕，一层一层的做。然后我们小孩就，我们家里面很多小孩，我已经家里我是第七了，上面还有弟弟妹妹。他们说买东西 cheaper by the dozen， 所以呢一买买一打、家里面好多小孩，我们大家都坐在那边等啊，每天等每天等每天等，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整天就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可以吃。妈妈说要等到这个生日会过了以后，其他小朋友都拿到了你才可以吃。哎呀好苦啊，特别是每天都闻到那个香味啊，因为每天他在煮 chocolate 嘛，晚上做梦都梦得见了，还是没得吃。最后真的到那一天了，到了学校了，都摆在那边了，全校人都来了，哇，实在等不了。那个时候因为是我生日，所以特别走路都好像威风一点，走来走去，没有3分钟就来问什么时候可以吃。妈妈说都已经告诉你了，大家分了以后你才有的吃，那就只好等，对不对？你越等得久，你就知道可以吃的日子更近了。越等得久，吃得更甜啊，更香啊，对不对？教会已经等待了1900年了，如果你我在这个最末后的日子，快再来的这个最后一刻，放弃这样的一个盼望，那是多可惜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等待主来的心有多殷切呢？恐怕我们对人生有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梦想，太多的好处。我们说主啊，巴不得你慢一点来，因为我刚刚才拿博士，薪水还没有赚够。早期的教会，他们深深的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随时都可以来了，所以他们要赶紧的传福音了。机会没有多少了，世上的人还是这么多，我家里面还有这个亲人还没有信主，还有那个朋友还没有信主，万一主今天来的话，他就没有机会了。万一主今天来，我被接天 升天，他被判下地狱，怎么办呢？我在天上可以高兴快乐享受吗？每天都想着他没有跟我一同去，他在受苦，他在受罪。所以早期的教会殷勤的传福音，因为他们相信主随时都可以来。最后一点， 早期的教会传福音有果效，因为他们听清楚了主的吩咐。主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Ye are my witnesses，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因为你经历过救恩的话，你本身就是一个见证。除非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一领受了主的恩典，你就是一个见证人，你的责任不可推诿了。
今天神在等待你，等待我去做他的见证。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
人家要认识基督必须要通过我们，从我们的身上才可以看得见，才可以听得见耶稣到底是谁，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如果我们不去传，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见证，人家没有办法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他的代表。保罗说我们就是上帝的使者，如果用今天的翻译的话，我们就是基督的大使， Ambassadors for Christ。
什么是大使？大使做什么的？代表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执行他自己国家的任务。别人看见一个从某一个国家派来的一个大使，他们要从他的身上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我听说啊，中国派到英国去的第一个英差大使，就是出差英国的，到了那边下了飞机，上了船，上岸，他们接他的时候用红地毯来接他，他跑不惯这个软软的路啊，他不要跑这个地毯，他是觉得脚有点浮浮的，还不能走路，他就跑旁边的。人家觉得他这个人很古怪，然后呢，到了还没有讲话，咳吐一下，随地吐痰。所以以后呢，大家都，所有外国人都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你说冤枉啊，冤枉啊！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随地吐痰的。但是，人家看你的派到外国的大使是这样啊，所以他们就认为你全国的人都是这样啊，对不对？我的外祖父是一个驻外大使，有一年他退休了以后，国家就派另外一个人来接他。这个大使又高又瘦，我外祖父呢五尺身材，290磅，所以一个像猪肝，一个像皮球。那么他们在外国见面呢，那个新任大使啊就来拜见这个社任大使，两个人就在那边喝杯茶来交谈。还没有两句，这个新任大使就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啊，我从来没有做过外交，这一次国家要我出来做啊，是匆匆忙忙通知我，所以我连这个国服啊都没有做。你知道出来出差做大使要有一个国服，有一个制服，那这个国服没有制造就赶出来了。那么明天我要去呈递这个果书啊，那不晓得怎么办呢，不晓得我能不能借你的用一用啊。那我外祖父说啊，那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嘛，没问题啊，当然可以，不晓得合用不合用呢。两个人看一看，大家都笑起来了。那么他说那也不好办，那怎么办呢，不晓得
哎，知道不知道这里哪里有一个当铺可以租一套呢？岂有此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国服啊，哪里会有人把它当去了？这个话怎么可以问出口啊？所以没办法，就只好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啊，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最后还是串了就去呈递果书了。那天晚上，他们外交圈子里面就宴请新任大使，各国的使者都来了，大家那边在那边恭贺他，欢迎他，他坐在那个贵宾座上。他们出来一个火鸡腿，红烧火鸡腿，好大好大，就拿起用手来吃的啊，每一个人都用手吃啊。吃的时候呢，他们服侍的人啊，就每一个人面前摆一盘水，里面有几片的柠檬，你知道是用来做什么呢？啊，摆了，他在那边谈笑风生啊，吃了这个火鸡腿有一点口渴了，看见一个碗放在面前，这个在国内是用碗来喝的嘛，对不对？没有用杯的啊，都是用碗的啦、啊。所以他一看见很高兴，就拿起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就喝进去了。这个是不喝外交的礼节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因为他是 guest of honor， 在这个外交的场合的当中啊，这个主宾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既然他拿起来干杯，就整个碗喝下去，全体只好就抱着那个干杯喝下去，只有一个人没有喝，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法国大使的太太，他没有喝。为什么呢？他已经昏过去了。从此以后，在那个国家里面，大家茶余饭后都把这个拿来讲，中国人就是这样不懂礼貌。你说冤枉啊，冤枉啊，哪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不懂礼貌啊？你怎么样申诉都没有人听的，因为你国家的大使是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在世上，我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地位，人家都在那边看我们，一言一行，一表情，一话语，全都看在眼内。然后他就说，哦，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美好的见证摆在人的面前，人家就说，哦，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摆在人的面前，人家就说，哦，原来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同样一句话，语气不同啊，后果也不一样。主说，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你们都是我的大使在这个世上。请问我们是带人到主的面前呢，还是拦阻了人到主的面前？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听见福音，除非从你我的身上看见主的作为来。当我们看过主对教会的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心底里面想，这是不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 Kentucky 神学院里面念书，有一个同学来跟我谈话，美国人，他很爱中国，他是生在中国。那天我们就谈到中国传福音归主的事情，那个时候1968年，很久以前，我们就谈 他说中国人有多少？我说100,000,000，很多的数目。那么他说这么多的人，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把他们带领信主呢？我们想了好多的方法，其中一个，我们妙想天开哈，假如有一天忽然之间神开特别的恩典，宣告说所有这个皇帝的子孙，只要能够证明是中国血统，都可以来排队填表签字拍照，就可以见天国，进天国啊！你想这样要花多少时间？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进天国呢？你想想看，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排队，只要来排队填一个表签一个名拍一个照打一个手指模就可以进去，你想要多久啊？那这个 computer 立刻出来了哈，要多久？我算你一分钟让一个人进去啊，就是多少分钟啊？ 1 billion minutes， 对不对？除以60就是多少个小时，再除24就是多少天，再除12就是多少年，一直这样除下去，你想要多久？我告诉你，永远。那你说为什么永远？你不要忘记啊，这边进去一个，后面生下来的 baby 有多少？你有没有想那个啊？你知道在中国一分钟有多少个 baby 出生啊？全世界一秒钟有三个 baby 出生，一秒钟得打三个，全世界两秒钟就6个，6个当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啊，两秒钟得打得打，就有一个小 baby 在后面。一分钟有60秒，60秒的当中有多少？有30个 baby 在后面排队啊！你前面排队进去一个，后面有30个等待，这里全都进去了以后，有30倍在后面等啊！永远都救不了 ，Mission Impossible。那天晚上我们到3点钟，清晨3点钟，我们想到一个办法。不用加速的方法，用乘数的方法。假如全世界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全世界再没有另外一个基督徒，没有夏令会，没有查经班，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一个基督徒。你说我好孤单啊。好，你听了主的大使命，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要万民做他的门徒，你就下决心，你说我从此以后每半年带一个人信主。你算算看，如果你每半年带一个人信主，每带一个人信主，你就带着他训练他，让他也每半年带一个人信主，看看有多久，好吧？我们算一算，算完我就讲完了，算不完讲不完 ，OK？ 算完就讲完了，半年以后有多少个基督徒？2个，对不对？你带领一个，就2个，2个每人用半年再带一个人信主，每一个人带一个，一年以后有多少个基督徒？4个，对不对？2年以后有多少？不是8个，是多少？16，对不对？乘4就对了哈，16，2年，3年呢？3年有多少？啊？16乘4有多少？64 ，OK， 4年有多少？啊，3年就一个大查经班了，2年一个小查经班，对不起，半年是一个小组，对不对？4个人，一年是一个小组，一个 cell group， 1年以后一个小查经班16个人，2年以后大查经班64人了，3年以后多少？啊，256啊，这是一个教会吗 ？Atlanta 的教会了哈，3年。OK， 3年是 Atlanta 的教会的大小，4年多少？啊，我们这样的算的话，5年就1000人 ，Houston 教会 ，OK， 5年，从一个人用5年的时间变成1000人，那请问10年多少？ 十年多少基督徒？如此类推，十年多少？会不会算？五年从一变成一千，再五年从一千变成多少？啊 ？Come on， 算不完就讲不完。多少？啊？才只有十万，一百万后面加三个零就对了，加三个零就对了。十年变一百万，十五年多少？十五年，前面一个一，后面九个零 ，ten 就是十一了，十一，全中国的人口 1 billion， 十五年。十六年多少人信主？乘四，对不对？就是四亿，就是现在人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口，多给他半年，十六年半，一定全世界的人归主。所以主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不是 impossible， 要全世界的人归主。”十六年半就可以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每半年带一个人归主，我们并没有认真的、有效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并没有成全主摆在教会身上这个大使命，我们并没有顺从圣灵的催逼，随时为主做见证。我们并没有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见证来摆在人的面前吸引人归主。所以福音还是传不开。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今天晚上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觉惭愧，因为我们太容易满足现在的境况。我们查经班，我们教会一年有几个人信主，十几个人受洗，我们觉得感谢主，感谢主奇妙的大工作，但是我们却用我们的小信来限制了你的大能，我们没有让你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表明出来，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来限制了你对我们给我们的意象，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心。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恩待我们，继续向我们讲话，让我们顺服你自己的催逼，让我们起来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回去我的家人当中，回去我的同事的当中，回去我的同学的当中，回去我的邻居的当中，回去我的亲友的当中，做你美好的见证。求主用得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